恭喜咱阿弥陀佛。首先要很欢迎我们，不晓得怎么结缘来的肖老师啊，他从天而降护法送来教我们太极拳。我们已经共同在那边研习了一段时间啊，上个礼拜他提起说可以共修佛法，然后他也刚才表示对禅修很有兴趣，我是觉得哎，这个缘可能要结得深了啊。那今天这堂课就考验我怎么把第一次听般若经的人让他听得懂啊，这就考验我讲这一品的这个善巧跟功力了啊。那我们好玩的是，刚好我们今天入到这个大方便品啊，有很多的譬喻啊，有很多的譬喻。那为了让各位熟悉一下经文的范围，我大概把它切割成几段，我们定心吧，就把经文，如果是自论版的话，打开3041页；如果是方广版本的话，你们自己找啊，找到方便品。OK， 我们从自论版的3041页哈、一起合诵，诵到哪里呢？诵到3044页的第五行。虚狂如野马，刚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啊，这边都在讲节前身后，就是从前面的六度相摄，一心中一时能聚六波罗蜜，到下面他这样子的方便力成熟是怎么来的，因为总有因缘嘛，不会无因无缘的天上掉下来一个菩萨就那么厉害齁、一心能够具足六波罗，那这个因缘就在做节前身后。好，那我们大概简单的随文诵念，大众请合掌。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方便力成就者，发意以来几时？”佛告须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能成就方便力者，发心以来无量亿阿僧祇劫。”须菩提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成就方便力者，为供养几佛？”佛言：“是菩萨成就方便力者，供养如恒河沙等诸佛。”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菩萨得如是方便力者，众何等善根？”佛言：“菩萨成就如是方便力者，从初发意以来，于檀波罗蜜无不具足，无斯罗波罗蜜、禅梯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无不具足。”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力者甚稀有。”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力者甚稀有。”须菩提：“比如日月周行照四天下，多有所异，般若波罗蜜亦如是。照五波罗蜜，多有所异。”须菩提：“比如转轮圣王，若无轮宝，不得名为转轮圣王。轮宝成就故，得名转轮圣王。五波罗蜜亦如是，若离般若波罗蜜，不得般若蜜名字；不离般若波罗蜜故，得般若蜜名字。”须菩提：“譬如无夫妇人，亦为清灵，五波罗蜜亦如是，远离般若波罗蜜，摩若摩天，坏之则异。譬如有夫妇人，难可清灵，五波罗蜜亦如是，得般若波罗蜜，摩若摩天，不能取坏。”须菩提：“比如军将，铠仗具足，邻国强敌所不能坏，五波罗蜜亦如是，不远离般若波罗蜜，摩若摩天，若增上慢人，乃至菩萨旃陀罗所不能坏。”须菩提：“比如诸小国王，随时昭示转轮圣王，五波罗蜜亦如是，随顺波尔波罗蜜，比如众川万流，皆入于恒河，随入大海。 五波罗蜜亦如是，波若波罗蜜所守护故，随到萨婆若。比如人之右手所作四遍，波若蜜亦如是。如人左手造事不变，五波罗蜜亦如是。比如众流若大若小，聚入大海，合为一位，五波罗蜜亦如是。为波若波罗蜜所护，随波若波罗蜜入萨婆若，得波若蜜名字。比如转轮圣王四种兵，轮宝在前岛，王意欲轮者作为助，令四种兵满其所愿，轮意不离其处，波若波罗蜜亦如是。到五波若蜜到萨婆若，常侍中住，不过其处。比如转轮圣王四种兵，轮宝在前岛，波若波罗蜜亦如是。岛五波罗蜜到萨婆若住，波若波罗蜜亦不分别。檀波罗蜜随我，四罗波罗蜜、禅梯波罗蜜、比利耶波罗蜜、禅波罗蜜不随从我，檀波罗蜜亦不分别。我随从波若波罗蜜、四罗波罗蜜、禅梯波罗蜜、比利耶波罗蜜、禅波罗蜜不随从。四罗波罗蜜、禅梯波罗蜜、比利耶波罗蜜、禅波罗蜜亦如是。何以故？诸波若蜜性无所能作，自性空，虚狂如野马。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哦。这边你可以发现，从前面呢，节前问，这样子一心中一时能具六波罗蜜的方便力成就者，这种人从他开始能够以及求要证得这种功德力了以来，已经多少时间了？我就随缘讲这个例子吧，先简单的消一下这个节前。前面讲了很多不可思议啊，怎么样做一件事儿。而这件事情呢，原本只是一个，比如说我可能布施一件衣服或者是一顿饮食给一个贫穷的人啊，比如说他只是个很简单，原本在事项上只是布施的事情。可是怎么在做这件布施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也能够合于戒，也能够修具足忍辱，也能够成就禅定啊，精进禅定，乃至于能够发起无着波若波罗蜜的智慧。这个是一个我们节前来的一个问题。这边的方便力就是一心具足六波罗蜜的那种内心的止观。这边方便力不是随便哈，是那个用心的善巧，那个内在的觉观力。这边的方便力是指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像我们打拳不是只是摆手脚的位置而已，而是要用意当前导，我们就姑且这样讲吧哈。意当前导，你要随时，你不是用眼睛去看你的腿摆在什么位置，你手摆在什么位置，对不对？那么随时随地你都要把你的观察力呢能够观照全身。当然你一定是我们四念住讲的寻身观啊，从头到脚，从脚又到头，反反复复，往而复之啊，往而复之。你意到哪里，身就随观到什么地方，它过了不足了，你就会去调。所以我们说啊，止观白云长老称为叫做调度五蕴，而不是让五蕴处在一个静态的状态底下。因为呢，因缘是流变的，如果你的身心不随着相聚起的因缘而变啊，而且慢慢慢慢随着能够不增不减，不去多一分，不去少一分。像我们打太极拳的就讲舍己从人，没有打人的意，你没有多增加我要打人，也不去丢掉，你完全能够明白觉了当下一切因缘的那种觉知性，完全是个心法哦。那个心法就叫什么？就叫做方便力，叫方便力。为什么叫方便呢？因为你得到这种善巧，就便能够入波若，对不对？成熟具足以后呢，就能够到达什么萨波若的彼岸，所以称为叫做方便力。所以佛法对于方便力，并不是像我们一般用方便这个话 的意思。因为方便是要能够达到就近，达到目标，那个方法才能够名为方便。如果你所做的那个事情不能够到达彼岸，你这个方便就改一个叫做法执跟我执。你是落在法执我执的习惯里面呢，而不知不觉，或者随时随地能够警觉正念所缘正知，然后一直不断地用正知力去调度你的五蕴。所以佛法在讲这个部分呢，它非常强调那个内观的那种警觉力啊，内观的警觉力，这个警觉力就叫做方便力。因为你只有这种方便力，你才不会随顺习气去做事项上的六度，你才能够做任何一个事项而具足一切的功德。而这个事情做得到做不到，可以，当然圣人法身大士菩萨摩诃萨他可以无功用住，对不对？自信流露，自然而然就摆成那个样子，做成那样子的具足功德。我们今天呢是慢慢从因地开始修正嘛，所以你既然要修正，更需要用意去观察。那个怎么样用意观察的善巧就叫做方便力。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把事情做得很好的人，就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做得那么好，我怎么顾到这个就顾不到那个，对不对？好，就像你今天任何一个工作做不熟悉，顾到手了就不顾不到头，顾到头了就顾不到屁股，顾到屁股了就顾不到脚，全身上下你那么多要关照的地方，你怎么能够一心具足而能够关照没有遗漏，对不对？哪里错了，哪里偏离了，你为什么能调度得过来？于是这边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现象实在太稀有了。他就问他说，一个菩萨摩诃萨如是方便力成就，是倒装句，他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子的止观方便的善巧呢？他从开始学习这件事情以来已经多少时间了，就问这个事，对不对？你要知道啊，一个人能够成熟成那个样子，能够善巧成那个样子，不是无因无缘的。人家不晓得多生多劫这样子修习所以才能够有那样子的功德力。所以须菩提就这个时候就问世尊，你所说的菩萨摩诃萨能够在一心中具足六波罗蜜的这种功德力，这样子的菩萨从开始他着意要修行这种功德力以来已经多少时间了？然后佛就告诉他说，是菩萨摩诃萨能成就方便力者，发心以来，他定下这个目标要成就这样的功德力以来呢，已经怎么样呢？无量亿阿僧祇劫。那这时间你就不要去想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可是我们也流转很长时间了，对不对？我们也可能过去生肯定曾经也可能出生在佛寺，我们也很可能就在佛的金舍住的旁边，可是我们只是死老百姓，每天还是虎欲六神，所以流浪到现在，舔为人生，这一生再来为人，我们也是流浪了无量亿阿僧祇劫啊。所以只是曾经发心又经历过无量阿僧祇劫，并不是充分且必要条件。所以须菩提就接着问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成就方便力者，为供养几佛？供养者首先要有亲近的因缘，对不对？要有亲近的因缘之前，就要更要有佛出世。佛出世也不等于你就会知道有佛在那里，对不对？像我们孔子啊，他也说了，不是他说了，鲁人不是丘啊，有人啊特别从山南到山啊，就是从北京啊跑到河南啊去找他老人家，然后问那个孔子的处兵公，这边有一个圣人啊，名字叫做丘，你认不认得啊？他说我们这边哪有圣人呢？没有啊，就原来就住在隔壁。然后他说啊，鲁人不是丘，鲁人就是山东啊，帮隔壁啊，金庙起行啊，对不对？你一个圣人住在你隔壁，你都不知道的，他是可以亲近，他可以学法的对象，反而人家从那么大老远呢、闻名而来，问到他的处兵公，唔知是虾米人。所以啊，你看有佛出世，你本来就有亲近的因缘，但是问题，你愿不愿意出离你现在的生活习气所主导的典范？你如果觉得我现在生活虽然有苦，可是还 OK 啊。我为什么要去学东西要增加麻烦啊，对不对？我干嘛要拨时间那么早起，对不对？然后在那个地方比手画脚，那我们旁边还有一些北上的学生在那边看我们，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 他们从来大概也还没看过，他们学校有一群老灰啊，在那边比这种老人拳，哦。但我的想法是，我们在比划久了，我相信一定会有几个小朋友会过来问，哎，这位老师，你打得很好哎，我想跟你学，怎么开始呢？哎呀，老实讲啊，就是这样，你真的哦，满身功夫说你要在旁边路边随便抓一个人说我要教你，他愿不愿意？不可能的啦，难哦。你要让他慢慢透过这样的亲近，然后他觉得说这个很好，对不对？他愿意把他学习的心摆上去，愿意把恭敬心亮出来，这个时候学法的因缘才会具足。所以他就问了，只是经过无量一劫曾经发过心，不重要的，你曾经亲近过几位老师，用你的身心，用你的恭敬心去供养于佛，香花者就是那个戒定真香啊。这边的供养就是用香花，香花各有所表，香代表什么？香代表我要戒除过去的习气，知道我过去那样是不可爱的，对不对？我要学习一个新的生活纪律，因为我看你这样的不错啊，我看你这样的不错啊，所以他要发起想要处理过去那样子，因为过去那样子没有带给我好处，我看到老师所表现出来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佛这个样子好，对不对？可是你怎么做到的？我要学这个东西。第二，定，定就是专注，我一定要把我变成像老师那样子的功德力，那样子的威德具足，我决定这个目标，心就专注这件事情，只要跟这个事情成就这个方便力有关的功德，只要我具足一分，我就心生欢喜一分。可是话说在这里，我就不免要讲一个妄想。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有一位学长啊，居然在讨论完剩下半个多小时，不到半个小时的课程当中呢，他我就觉得他这几次上课以来脸总是紧绷着。听我们这个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佛法，可是他我就感觉他不高兴不快乐，我就引发他谈呢，就谈出来才发现呢，因为他也没有固定的收入职业啊。然后他也自认为他自己对于股票投资很厉害，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金融海啸嘛，哈，再厉害的巴菲特股神也都被套牢了，啊，他经得起赔啊，我们的死老百姓就那么一点退休金，那么一点储蓄，如果都搏上去了哈，那真的是辛苦啊。当身心呐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感以后啊，他就在跟我讲，他说他最近这几次上课哦。都很想不上了，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不上了？读这些话语，这些话语没有办法让他赚钱呢、啊，没有办法让他恢复对于有那个钱的那种储蓄的安全感。他就问自己，学佛干什么呢？读这些艰深玄妙的文句干什么呢？这个想法越钻下去啊，越没有出路，最后就弹跳起来，整个退转。我就在想啊，如果你对于你今天要学这个事情，不是要祈求这个文字，这个所谓的佛法给你实质的什么东西，但是也不是他不给你什么东西，只是说你心要随喜这样的一个法，来升起恭敬心、欢喜心，于中生出法味，生出法味。如果你学习一个东西没办法生出法味，你不晓得为何而学为何而做，只是说今天我只是抱持着反正赢赢嘛，不带去走来这边打发时间，对不对？然后呢在这边学佛了，一出到法堂的门回去继续做凡夫，当你操作股票的时候呢，完全把佛法丢在脑后，不了解原来在股票上或者是在职场上赚钱不过就是为了什么？维持身心的边际受用。所以为什么出家人要视线饮食衣服卧具，真的有病顶多加上一个医药的所需，把所有对于生计上的需求，那种需要，那种我想要的那种需求心呢，降到最低。那么我因为降到最低，我就可以没有收入吗？可以啊，我还是有福报还有收入，可是就游刃有余，对不对？ 就不会在生计这件事情上生出这个积极竞争的心呐、啊，然后呢，得到储蓄之后呢，就有那种贪求的心继续增长啦。那已经具有的东西就不会升起坚定的心呐、啊，不舍啦。所有这些烦恼的粗的细的心，都会因为这件事情多多少少的长养在心中。学佛如果没有办法就近观察这一个维系的烦恼仍然在逼迫了我的身心呢、啊？你如果永远在心外求法，以为我只是有心有余力拨出一个时间，对不对？反正老郎刚嘛，盈盈嘛是盈盈啊，啊就拨一点时间来这边随着大家念念书嘛。如果你觉得学佛就只是念念书而已，打太极拳也一样啊。如果只是啊老郎刚嘛，可以啊。今天早上我们老师啊，肖老师啊，特别把那个我们师爷所写的那个自修手册拿来教我们呢、啊，不只是他教口诀，我们跟着笔画，他还教我们念书啊，边打拳还边把书拿出来念。那玩味立掌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为什么要随胯转脚尖？那个整个的那个善巧，从文字印证到我们整个身、整个心、整个呼吸、整个善巧，完全跟文字、跟我们的祖师爷的心呐、啊，要心心相印。所以，我们今天呢、啊，爬书在经教文字里面，不是只是读书而已啊，读书书还在心外。花时间在这边共修还是心外求法。今天如果不是拿这些经书的文字以及他要表的那个紫月标要标的那个法义拿它来造心，像最近我在读那个中经录、啊、有名延寿禅师的中经录，他就解释为什么他的书名要叫中经录。中者就是心地，中子就是目标，我学佛目标是什么？揽镜自照而已啊，把法当作镜子，把过去圣贤量结集下来的文字四书像用它来怎么生出一言，反观自心，反观自心，于中你会知道过去我生出这么多的五欲六尘的烦恼，造众多这么多业，就是因为用心错了。从知道惭愧开始，因为知道惭愧才会改过，改过就是修正未来的因，而凡夫呢只是希望果报圆满，不晓得怎么去改变。果报偶尔合乎自己的心意就暂时生出乐受，果报不合乎你的心意，哎呀想改又无力感，对不对？越想眼前所做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办法直接有效，总要找到那种立刻见效的特效药，遍寻也不着，心就越钻越苦，越钻越苦，跳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不晓得会做什么事。所以为什么学佛要先改心呢？我那天吃晚餐，在隔壁吃晚餐的时候呢，刚好又碰到蔡崇生蔡老师他们夫妻俩、啊、来基金会这个请几本书，然后刚好在隔壁的那个佛具店呢、啊、买那个功夫鞋，刚好又聊一聊。一见到我就问了、啊、哎赖老师啊，上次我讲完的那个印光大师文超的那个开示录，他不是讲了有三片的那个 CD 片呢、啊？他问我听过怎么样呢？我说真的很重要，我也跟很多人推广了，很多人也就发心了，流通了很多印光大师文超的东西。他说啊，他在讲，他说啊，他这段时间生病嘛，他病得很辛苦啊。他说他越生病越知道，学佛才知道，过去所学的很多事情都在心外。生病的时候你心中还留下多少法，就是看你之前学佛的态度对不对。你学佛如果越入心，这些你学过的东西真的很深刻，入到骨髓里面去，变成你真实的依止，不是你以于心于力玩玩而已。好，花花时间随顺文字思维思维，懂也好不懂也罢，不是用这种马马虎虎的心呢、啊、去面对这件事情。于是这边就是讲供养，供养旁边写恭敬心，升起恭敬心，进而升起惭愧心，再进而升起改过的心，然后呢开始敬无量劫， 根本不觉得学这个东西是短时间是求速效的东西，懂吗？纵使学会了，为了帮助那些不会的人能够得到利益，你也要发起无量心，无尽期的陪伴无量众生同成佛道。同成佛道不是有一个境界达到那里就好了，而是共同去走这个无量劫的生死，而不系缚于流转，不被烦恼逼恼的那种涅槃自在的生活。这就是供养的心态，供养者就是用你这种求法的心，用想有为者亦若是，我也像佛一样，自己能够开悟，也能够用它来觉悟一切的有情，让觉行的功德圆满具足。这叫做佛，这叫做供养。用香花，香就是戒定真香，改除过去的坏习惯，学习新的典范，名为戒。地就是完成这个目标，心专注意愿，跟他无关的东西能边际受用，过了就好。把你的身心都专注在求法求道上面，这叫做定。这是香的两个功德。花者就是我固然要去得到那个圆满的结果，可是我知道一切没有因没有缘，果不会自然成就的。花者就是要开花才能结果嘛，所以花表我要专注在因地法行当中，老老实实的把你的身心安住在因地法行，不求速效，因为因缘不具足，果不会自然成。虽然有一种果实叫无花果，无花果只是花比较小，小到看不见为止，并不是没有花。所有大自然的物一定要有因地的条件具足，果地的那个果实啊才会圆满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希望那个果不是一触可成的，可是这种东西啊不容易。像我们现在的文明就一切都求快，对不对？而且呢凡是用过就丢，没有想到那个 recycle， 没有想到怎么样去重复使用。不要忘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它根本没有能力满足无限的欲望跟需求，只有重复使用，让它回归到自然循环，一直而不断的轮回善的循环。如果你没有办法 reuse， 然后 reduce 降低你的欲望，对不对？重复使用那个资源。如果有人想要据为己有，变成你只要掌握游戏规则有权利的人，就可以占有多数的资源，那他可以支配这个资源，让少数人在里面苦哈哈的过日子。这些心态都应该要泯除掉，而这个就是花表的意思。花表的意思就是我要把心安住在因地法行上面，不求速效，只要功具足了，功夫具足了，果自然成就。这个话说起来简单啊，可是我们今天当苦恼逼迫甚深的时候，你那种求速效药的心呢、啊，就越急切，你越急切就越被烦恼逼着会去造无明的业。业造了虽然短期会有效，长期的流露烦恼会无边无量的一直不断累积，什么时候它的缘成熟，反过来侵蚀你的身心不得而知。佛法只是告诉你不要留下尾巴，不要做的事情，做了任何事情只不过是要化解前缘，而不是要造新殃。如果你为了要解决旧的问题创造一个新的问题，等待缘成熟回过头来又来侵袭我的身心，那我解决旧的问题干什么？我只是拿新的问题来解决旧的问题，永远抱着问题流转啊，对不对？而真正的涅槃是什么？解决旧业，不创造新的流转业，让你业能够随顺着清净的心入于生死，而不系缚于生死的烦恼，那叫做供养的心态。今天我对于法，对于道，对于上师，对于三宝，对于整个圣道这条路，所有你要去学你要去做的事情，你能不能用供养的心，能够抛头颅洒热血？如果不求道，我徒留这一生的生命 也只是空过生死而已。不晓得各位对于圣道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想问昨天那位在堂上哭泣的学长，他今天不在场，我真的想问他，佛法对你而言，佛法对你而言，会不会比你在股票上能够赚钱得到的幸福感会更幸福，会更快乐一点？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也曾经提过，老和尚曾经在我们共修的时候曾经问我，你吃饭的时候一个热汤喝下肚子那种幸福感，跟你在法堂当中念一声佛号的幸福感，哪一个比较幸福呢？哪一个比较快乐呢？如果佛法不能够让你身心油然升起那种自己满足，不是因着做它而得到另外一个东西哦，而是做本身就令你满足，如果它不能够内因性的令你满足，令你生出幸福跟快乐的觉受，你今天希望用佛法再换到另外一个东西，或者佛法归佛法，生活归生活，你如果把生命的依止跟生活的生计打成两条，打成两件事情，用这种对立的心态，用这种心外求法的心态来学佛，就不叫做供养三宝。供养者观内心如佛，内心如法，内心如僧，与十法界众生共为三宝的莲枝，共为一体啊，观众生如一体啊。基督教说我们都是上帝的肢体，对不对？上帝的肢体应该要合一，不要互相对立，对不对？不要互相对立，可是他们却一直不断的形成宗教之间的对立，跟别人对立。你只要不信我的宗教，我就跟你对立，我可以上天堂，你们就要下地狱。我就曾经问那个基督教说，我一样那么的善哦，我也没有受洗哦，请问我这一生死掉以后，我是不是也一样下地狱？他们就 Q 啊就抖，这个要问上帝才知道。我说啊，受洗那些事情是一个仪式，对不对？你要把上帝的业三业行在人间，是他在圣经当中的教导，对不对？只是因为他们散族过去以来就有受洗的习惯，所以才把那种犹太人文化的传承变成宗教里面的仪式。仪式只是仪式，他所表的法要你学成的那个样子是什么？你要取那个意，而不要着那个相。我也很赞叹，我也很随喜你们的功德，但是呢，大家彼此要真的遵照每一个自己我们所学习的法，他到底要教你做什么？彼此之间大家都是弟兄啊，对不对？大家都是那个真实意的一部分，没有在真实意的眼光当中是没有对立的境界的，大家都像是人的肢体一样，个别有个别差别的功能，可是差别只是不同，不同更应该彼此互相帮忙而成为全体。因为我需要其他人而变成全体，所以我要把自己的自信剑退下来，对不对？要舍掉自己的成见，要能够合同合成合六成，可是自己不失去自己的自信。因为如果你失去自己的差别功能，人家不需要你，对不对？左手就需要右手，如果我的右手长得跟左手一样，左手不需要另外一个左手，对不对？因为不同，所以彼此互相需要，这就是差别而显出平等的理由。因为当我们合一了以后，法性就归于平等，大家都是整体里面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因为需要别人而自己得到圆满，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我只是部分，可是我却因为合一之后而得到圆满，这个就是供养更深刻的意思。当你能够把你的身心摆上去，当你能够跟一群人和和同用，每一个人都只是要居自己的差别作用，而你就可以承满一切的圆满功德，那个就是供养的意思。供养就是一如，没有对立，每个人都是善扮演自己的差别，可是却能够合一，成就一个无分别的总相，那就是供养。用香花来供养，你这样子才是学习的开始，这样的学习才有办法种善根。最底下说，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只是发心以来经过无量劫，还可能空过生死， 如果你不晓得有圣人，你也不晓得去亲近，你也不晓得医治，你也不晓得恭敬殷勤请问，而且随着老师所学，你要无量劫的把你的身心安住在改变成佛的典范，依照法成就身，依止共住，一直不断的增上身，决定圣道，把供养三宝的功德做具足了以后，接着要成就善根。佛就说了，这样子经过无量发心以来无量亿阿僧祇劫的菩萨怎么样呢？是菩萨成就方便利者，他们已经怎么样呢？加上一个已字啊，已经供养如恒河沙等诸佛。恒河沙对到前面的阿僧祇，阿僧祇就是不可计、不可算、不可知、不可说、不可数啊，不可以用算数来称量的时间。那么久的时间，这样子的菩萨从发心以来，除了经过那么多的时间之外，他还亲近过，他还真的学习，跟着老师一直学习，经过那么多恒河沙等诸佛的学习。学习过后有没有成就呢？须菩提就接着问了。须菩提波佛言：世尊，菩萨得如是方便利者，种何等善根？啊，种什么样的善根呢？他到底学什么事？成就什么功德？佛就说了，成就六度的功德。你看底下的话说，菩萨成就如是方便利者，能够表现出一心具足六波罗蜜的菩萨摩诃萨，从出发以来经过无量劫，又供养过恒河沙等诸佛，这样的时间以来，于六度，底下就是六度的个别相哈。首先是于檀波罗蜜，檀就是布施，把自己的有余补别人的不足。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有余补别人的不足当作本来事，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避免掉尽力，对不对？有限的资源彼此互相纠葛、竞争、磨砺、贪、奸、骄，对不对？一切烦恼逼迫造业的那种习气就可以改掉。所以以檀波罗蜜下手，能够具足他的功德。与斯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就是戒，就是身心新的一种无漏的习气啊，无漏的习惯就叫做戒，把你的个性改成跟佛的三业一样，就叫做斯罗。禅提波罗蜜就是安忍，安忍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而是要悯念众生，我们都一样有苦，大家都是病人，病人彼此帮助病人，以我有余补大家的不余，别人也会以他的有余补我的不余，我的不足。你确认这件事情是必然要去做的事情，而对于大家共同成就圣道这件事情，必须要彼此帮忙，更加确定，你更能够确定宇宙法界中间没有孤立的人，没有孤立的法，因缘彼此相需，所以呢，各个不能够坚固执着高傲于他人来主张自己的自心见，那叫做禅提波罗蜜。你要对于这些正见有具足的正见，然后呢，把你的身心安住在正见上面。为什么安住正见？因为现象永远不如意，你要在现象上满意。像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个愤世嫉俗，小时候在大家庭看到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之间，那个大家族之间，为了一点毛头小利，为了一点大辈修结，对不对？伦理之间的差别性，然后呢，我们所有一定是大辈修结引拢假完了吼，我们这些杂波郎啦吼，啊，刚才小朋友啊，才酒都给假。当我们上桌吃饭的时候，就发现桌上菜都被夹光了，啊，鱼肉只剩下骨头。我们只能拿白饭浇本汤啊，浇本汤没好吃，所以只好呢啊，拿点黑糖来拌拌饭。他就看到大家庭啊共吃一锅饭，前面吃饭的人不会顾虑到后面还有人没吃饭，那种从小就看到，哎呀，这世间不可爱啊。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就说，等我们有机会搬离大家庭自己住的时候，一切问题就没有了，就发觉问题还是继续有，对不对？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因缘，就会有不同的问题啊。 你如果往有，你往往要在现象上求圆满，我们都已经五六十的人了，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啊。新的因缘就创造新的问题，永远在现象上都是会有 KK 的。如果你不能安住在正见上，你的身心没办法忍，没办法忍。你永远把心放在现象的分别上，你会动心忍性，心有所不甘愿，对不对？被这个不甘愿长养出来的贪嗔痴，你根本没有办法圆满的解决。所以禅定波罗蜜变得也很重要啦。比丘波罗蜜，你找到方法入门了以后呢，你要一直不断的去调度你的五蕴，修正你的三业，不能够以少为足。记得哦，因缘一直不断在流变，如果你僵化在任何一种典范，执着某一种习气而不舍离的话，你就违反了毗梨耶波罗蜜，就是精进。精进就是要不断的修正，不为自己也为众生。因为发现把你受用的方法交给别人，人家不受用的时候，你就要为别人改变，对不对？想想看啊，到底别人的困难在哪里，了解别人的困难，然后学习怎么样帮助他解决那个困难，为无量众生学习无量的善法，也更是毗梨耶波罗蜜进一步的意思。然后禅波罗蜜，心能够不散乱，这是最起码的。更深刻的意思，不能弃舍众生，不能只是顾着自己入二乘道。哎呀，众生刚强难化，不爱多啦，自己来去 QK 休困，那就是二乘心。你如果入二乘心，也还是违背禅波罗蜜，我们前面学过的，对不对？出的是心有多元，想东想西，没有个住处，对不对？散乱不停，那是出的散乱。细的散乱就是不顾因缘了，对不对？管你去死的，我自己做好就好了。这个也是违反禅波罗蜜。好，所以禅波罗蜜有出有细的相，我们从前文读来啊，你自己要回味它哈，回味它。再来就是无着为性的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告诉你，一切功德要具足修，可是因为因变果就变，缘变果也会变，所以果地不是一个可住之相。那么既然果没有可住之相，港夫喜不跌情开，众生又无量无边，随着众生就有无量无边的善法应当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又不弃舍众生，那么我怎么能够著着任何一法呢？我怎么能够只是这样就够了呢？般若波罗蜜就是要告诉你，不能够著着任何一个状态。任何状态如果你有所著，表示你还有罩门。你如果认为就一定是这样子，那么就死在招式底下了，对不对？我还记得看那个太极拳，不是的，张三丰那个什么教张无忌打太极拳，打完了之后他说，你现在还记得多少啊？还记得一半，不对，继续打，打到功夫从忘光为止。忘光不是没有招啊，而是有无量的招式。为什么？随着缘而去，随时随地归零，重新检择我这个固定的相要怎么样随缘摆上。早上我们的肖老师就跟你讲，急我们的标准姿势是这样子按的，对不对？可是啊，要看你的手，整个手臂贴在别人的什么部位，你用你的手指贴在人家的身上，你就要挤手指头，手腕贴到别人就要挤我们的手腕，手背下背贴到别人就要挤下背，上背贴到别人就要挤上背，对不对？从挤我会变成靠的姿势。所以呢，招无定法，法无定法，随缘而变。所以如果你把相固着在某一个你自己设定的因缘上，那就是违反般若。佛法最难的般若，但是最重要的般若就是什么态度？两个字而已，无着。无着，无着并不是没有着处哦，无着而处处可着，处处着而无所不着，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子，住而无住，住不住法，就是后面的话。后面有一个话叫做住不住法，好像是在论文里面哦，有3047页， 你们往经文往后看呢，三零四七页，一二三四五六，波尔波尔蜜怎么样呢？取就是学习，你要去学习一切的善法，道萨波若，萨波就是佛道佛果啦、哦、到佛道中怎么样住不住法，还是有住哦，住表示说你还是随着因缘，因为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个状态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能没有，没有就多如虚空，变成虚无，变成断灭，你不能没有住，要有住，可是住又不能坚固执着，所以又说住不住。那么唯识观就讲了，像中观见，中观见就强调什么缘起性空，只讲空，而空是甚深意，空还有不了意的部分，因为它还要显出有不空的部分，虽然我空空掉自性而能够证无自性空，可是无自性空并不是完全无自性，因缘具足的时候那个刹那的呈现仍然无自性中而有自性住。所以我们之前曾讲十八空的时候讲过这个事，唯识观讲什么，知道无所有中随名言取因缘而生万法，对不对？所以唯识所谈的是什么，无性自性空，一切的自性是由无性为一而名言施设取因缘而生的法，所以那个法无定法，因为法随着因缘变异而会有变异，所以那个法是无自性住，而无自性住取因缘名言施设就有暂时的住相可得，并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你要在这个无自性的空跟暂时的假有中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我讲个太极拳的例子，我们说力掌有没有用力，其实有，但是那个不叫做力，我们叫做气，气要持身，意要保持那个觉知，可是只要哪里受力哪里就可屈可伸，对不对？状若无力，无力并不是完全没有力，对不对？讲起来你如果你没有体会，你根本以为我在讲棒嘎讲神话，可是它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弹性，对不对？弹性不是有力量去撑着不动，它能够随缘还会变，可是它不会垮垮的，它不会变成这样子，对不对？不会是垮垮的，你的劲没有丢掉，你意会去觉知每一个部位，可是你不去兼顾那个部位，因为你能够觉知每个部位，每个部位受因缘改变，你就会随因缘而能够随转，那种能够随缘，可是你的意却能够守全身觉知而不变意，那个就是真如。真如的状态就是那样，那个没有固定的状态可以守住，可以固着，可是它有那个随时随地变化的那个固定的样子，可是它是暂住，许它暂住，可是无自性住，懂什么？所以真正的中道实相是这个，不是空的那一边，不是有的那一边，两边都不是，可是它又不能丢掉两边，它要有的那一边，可是要有空的那种个性，那种怎么样去调度你的五蕴，能够随时在各种因缘上摆上成这个样子，那个就是般若的特殊性，无不具足。好，最后做个结论，须菩提佛佛言，哎呀，佛啊，你说的这样子实在是甚稀有啊。他说，世尊，菩萨摩诃萨能够经过无量亿劫，对不对？又供养恒沙诸佛，又能够依着六度成熟具足圆满这么样子的无量善根，这样子的如是方便利者呢甚稀有。然后佛就为他应可说啊，佛就说，如是如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呀。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利者甚稀有，这个甚稀有这个字包括前面的三个，到这边是四句，底下呢就讲了十个比喻啊，各位先画一下经文，第四行这边有个比如日月周行照四天下，有没有标第一个比喻？隔壁那一行，须菩提，比如转轮圣王，标二，倒数第四行，比如无夫妇人亦为清灵，那是第三，倒数第二行下面，比如军将铠仗具足，是第四，3043页第一行，比如诸小国王随时昭示转轮圣王，是第五， 第二行下面最后一个字到第三行，比如众川万流皆入于恒河，随入大海，是第六个比喻。第四个比喻，第四行，啊，第七个比喻，第四行，比如人之右手所作四便，这是对用右手，因为用右手的人毕竟在人口数当中是最多的吧，哈，所以他就举右手为例。那么你左手造事种种不便，右手如果能够帮上忙的话就更好，包括我们手指头也一样，每个指头都有作用，你少了一个指头，你做起一些事情来就有很多的不便，对不对？所以你要具足圆满啊，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作用，可是每一个都不能说做它最大。如果每一个都有它特殊作用，而以这个特殊作用为大的话呢，它就得不到别人的方便，对不对？得不到了别人方便，自己就不便，自己就不便。这是第七个比喻。好，再来第五行的下面，比如众流若大若小，聚入大海，何为一味？哪怕你是一滴一滴水，怎么样不被太阳晒干呢？经上说只有一个方法，河入河流，就你要把这一滴水啊丢掉众流当中，随入大海。只有把一滴水入众流而随入大海，你这一滴水才不会在太阳的蒸发底下散在空气当中，化为虚无。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虽然入生死是轮回，对不对？可是当你知道清净之性是要合万法而成大用，你不被蒸发变成虚空，唯有一个方法，入众流，随入大海。若小若大，我跟你讲，你不管你今天多少的名望，多少的财产，你如果不入法性众流，随入萨婆罗大海，一生一生空过而已。随入众流者，指的是入法性流，海者萨婆罗海，对不对？众流者比喻般若波罗蜜，萨婆罗者比喻佛果佛道。你如果不随学般若，不入佛道大海，你一个人能干什么事？一生一生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生死，空过生死而已啊！所以这个比喻很深刻哈。第八，好，这是第八个比喻。第九个比喻倒数第五行，比如转轮圣王四种兵轮宝在前岛。倒数第二行，比如转轮圣王四种兵轮宝在前岛，跟前面好像有一点差别啊，差别在后面，好，差别在后面。我们等一下，这边标第十个，这边总共有十个比喻。好，我这边先不说，我们往后头翻到论文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3058页，经文刚才有四小段，其实是三段，最后第四段是结嘛，哈，讲无量劫的发心的时间以来，讲于中呢供养恒沙数佛，还要种诸善根。我们生生世世如果要行菩萨道，就要干这三件事。不要怕时间长，时间长不重要，你能不能够遇佛法、直遇上师、遇道场、遇善知识，这个是重要的事情。遇到善知识之后，你能不能够生生增上种诸善根，这是第三个关键。能够承满这三个关键因素，你这一生才不空过，那这一生的价值才是甚其稀有。好，那么这样子的功德为什么甚稀有？他用十个比喻来做解释，请看龙树菩萨这边怎么接前身后。四曰，须菩提闻菩萨摩诃萨大力根相，他说啊，他是怎么这么聪明啊？为什么我顾东顾不了西，他可以就这么样轻松自在，可以顾到这么多的事情呢？是他比我聪明吗？不会啊，他学校跟我一起上课的时候，他没比我聪明到哪里去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大力根呢？还问这个因缘。所谓一波罗蜜，什么叫大力根相？是前面的结论，一波罗蜜边啊，能生五波罗蜜。那个边就是边际啊，一波罗蜜，你行一波罗蜜，就近其边而能够升起具足五波罗蜜的功德相，所以行一波罗蜜即能具足，具就是具足哈，五波罗蜜这是节前呐、啊。如上品所说，上品就是六度相摄品所说，这种事情呐、啊，甚深稀有啊。所以须菩提为我们呢、啊，代替我们呢、啊，问佛说：是菩萨发心以来，为几时能得如是方便？ 佛答，是菩萨发心以来除大菩萨，除大菩萨是已经成就的，指的是八地以上的菩萨。这边讲的大菩萨是指八地以上的阿毗跋致法身大士菩萨，除了入八地无功用住以上的菩萨之外，其他的众生，这余众生就包括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二地到七地。所以只要八地以前的众生都还是要经过无量亿阿僧祇劫，或有菩萨发心以来已经经过无量阿僧祇劫，但是因为中间遇到了退转因缘不学佛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会有大罪因缘复心，复心就是障碍，让你啊不见你的本来事啊，就为了少小五欲劣尘现前今天被烦恼重度逼迫的三是不自在的业盖覆你的身心，所以呢不见佛，不亲近佛，不供养佛。是故就问是菩萨为供养几佛，也就是说经过无量亿劫的生死流转，如果不供养几佛，不随顺上师学习的话，你还是空过生死，懂吗？纵使我曾经有发心的因缘，如果于中没有随三宝，没有学佛，乃至于没有向后面种三根的话，你经过无量亿劫还是空过，往后还是要不晓得流浪多久的时间。所以呢，他就特别为我们问是菩萨为供养几佛，因为我也流浪无量亿劫了，为什么他有这样大力根相而我没有呢？所以继续问，中间一定还有什么差别因缘，差别因缘就在于这个菩萨到底跟几个老师学过。佛答，是菩萨唯以供养如恒河沙等诸佛，上言无量亿阿僧祇，今言恒河沙数多数里同故，对不对？那么长的时间显然已经经过恒河沙啊，不是只是跟一两个老师一两个佛一样啊，一定是无量亿劫经历过恒河沙数跟老师学习的机会，而学习过他有没有深种善根呢？有菩萨久发心，虽多以花香供养诸佛而未能种善根。种善根什么意思呢？种善根就是勤加行。像我啊，七年前学过太极拳，前两年还很用功啊，每天打，可是这五年呢，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对不对？比我晚学的可能现在成就比我好，为什么？我没有种善根。种善根不是只是把种子埋在那里，每天呢要看它几回，对不对？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施肥的时候施肥，该为它遮太伤人的阳光的时候要遮，这些照顾，然后长上来之后呢要剪枝芽，对不对？让营养分能够到主干上去，主干才会丰厚，才会稳当，这叫做种啊。你要勤加行，要多关照。你如果以为啊自然天成，我跟你讲啊，我们因地凡夫是没有自然佛的啦，对不对？只有最后一生才能够现出自然智、无私智，对不对？无私而能够成佛，所以平常要种善根。所以我们往后有个品叫道树品，要把修菩提道跟种树一样，我们要当园丁呢，把你的心当作道场，对不对？把老师的心当作福田，鱼中挖宝，对不对？然后呢去长养你的善根，把你的道树真的往下生根，往上展枝芽。然后呢一些还没有入道的众生，用你枝芽满布的因呢，能够福荫众生，暂时能够庇护众生，虽然他没有办法究竟离苦，可是我能够帮他暂时遮一下阳光也好。你看用道术不就比喻了一切法吗？不就比喻了福德智慧两足尊的佛道的那种用心吗？人不就要活成这个样子吗？活成那么样子，小鼻子小眼睛有什么好处呢？自己也不见得得利啊，暂时福报还好的时候 OK 啊，福报不好的时候还是要求助众人啊。所以我们如果离开因缘自己独活的话是没有好处的，一定是这个不要在时间上做相违的因缘，一定要多去学习，学习之后要勤加行种善根，这样才能够 发展出圣奇稀有的功德力，这种功德力不是从天上无影无言掉下来的。所以他说，有菩萨九发心，虽多以花香供养诸佛，但未能种善根，就是跟我的意。学过两年五年就空过，没有种足善根，作是念我必当得果报，身心行六波罗蜜。什么叫身心？身心如果用波罗经来讲，就是空正见，